大家好，我是陈小小，欢迎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八课，他来因着爱。第八课要带大家去的地方是伯利恒 （Bethlehem）。伯利恒中文圣经是音译，没有把它的意思翻出来。其实这个地名非常的有趣 ，Beth 就是家或者是房子，那 Lehem 呢就是粮食或者是面包，所以 Bethlehem 呢它就是有粮食之家的意思，或者是面包之屋的意思。在还没有去伯利恒之前，我对伯利恒的印象是来自这首歌。这首诗歌说："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你是何等清静，无梦无惊，深深睡着。"群星悄然进行，在你漆黑的街区，永恒真光照亮。这种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祥和又柔美。然而，当我们真的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却不是这首诗歌所呈现的那种静谧。地图我们可以看见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的南端，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疆界，耶路撒冷呢是位在以色列国内，那伯利恒是属于巴勒斯坦自治区。巴勒斯坦自治区呢分为两大地区，一个是约旦河的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一个是加萨走廊。我们看下一张地图，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是属于巴勒斯坦自治区，还有这个加萨走廊这一块也是属于巴勒斯坦自治区。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耶路撒冷，那伯利恒就在这个边边哈。我们这一行呢将要从耶路撒冷进到伯利恒。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巴勒斯坦自治区和以色列之间的隔墙。那这个墙是有8公尺，非常的高，上面涂满了政治涂鸦，那下面有很多的垃圾，还有废弃的车子。这一幅画是在一处民宅的墙壁上，画着一只鸽子叼着一根橄榄叶，它却身穿防弹衣，画家用这个来讽刺和平。当我们在来到这个隔墙前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那种百千年来的历史痛苦、纷争和仇恨。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关于耶稣的诞生有两个福音书记载，一个是马太福音，还有一个是路加福音。那我们呢有时候圣诞节会把这两卷福音书混在一起，其实这两卷福音书给读者的感受是截然的不同。马太福音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种政治冲突的那种张力。马太福音2章1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所以在这边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政治的冲突。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王，已经有了希律王，结果又有一个孩子，诞生下来的孩子要做犹太人之王，那希律王一定就会想要把这一个犹太人之王杀了。那希律王呢，听到了心里不安，他就是怕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被篡位。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呢，则是感受到这个国家将会有两个王的冲突。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很近，大概只有9公里。博士们找到了耶稣，他们在梦中就被耶和华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那这些博士离去之后呢，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并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不是耶稣刚诞生的时候，耶稣这时候可能已经长成一岁或者是快要两岁，上帝吩咐的话就要马上听，立刻行动。约瑟他马上就起来，在晚上夜间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前往埃及去了。那他们这一家三口就住在埃及，住在那里，一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就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马太福音它呈现的就是那一种政治斗争、冲突、危险的感觉，那跟路加福音承受的那个平静祥和是不太一样的。好，这边又说到，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伯利恒城大概是1000多人，可是呢两岁以内的小孩子都被杀了，那父母是多么的伤痛。那我们再看一次这些隔墙，象征和平的鸽子却被靶心瞄准，这个是留下来的大希律王的雕塑，它可能是长这个样子。那大希律王在历史上可以考证，它是公元前74年到公元前4年，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大概就可以反推论回去，耶稣他应该是出生在公元前6年。好，耶稣出生在公元前6年。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有些浓缩版圣经呢就把这个家谱删去，但是原来马太福音他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讲，耶稣基督的家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验证耶稣是那位应许的救主和君王。耶稣的家谱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家谱指出耶稣就是以色列所盼望的大卫君王。那约瑟是大卫的子孙，好，君王的后裔。约瑟其实他对应着雅各的第11个孩子，那一个被兄长们排挤，然后被卖到埃及，然后一路上最后成为埃及宰相的那个约瑟，跟耶稣的养父约瑟名字一模一样。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看到这样的家谱，他们会想联想到创世纪里面的那一个被卖到埃及的那个约瑟。那个约瑟呢，他的任务就是预备拯救。那这里呢，耶稣的养父也是他带着耶稣，好，躲避希律王的迫害，然后逃到埃及，也像是当年的那一个约瑟做的类似的事情，预备拯救。耶稣呢则是对应着出埃及记的那一个约书亚。好，我们看下一章。耶稣是希腊文耶稣史从这里来，但是它其实是翻译，它是从希伯来文约书亚翻译成希腊文。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的名字其实是约书亚。好，那还记得吗？在旧约那一个约书亚，就是摩西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最后进到应许之地的，就是那个约书亚。好，那耶稣事实上他的名字是约书亚，耶和许亚。好，那但是呢，因为新约圣经是用 当时的国际语言希腊文所写，所以呢把耶稣的名字约书亚好翻译成耶稣。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约书亚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当年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应许之地，那耶稣来，他带领他的百姓，同样的也是出黑暗入光明，脱离奴隶之地，进入自由光明之地。所以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把这个家谱，他用这样的结构写成，他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耶稣基督又有14代。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期待的那个弥赛亚约书亚已经来了。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传就是另外一种呈现，它呈现的比较是我们圣诞节所感受到那个平静祥和。好，那这一个是在伯利恒向牧羊人报喜堂旁边的洞穴里面的雕像，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牧羊人带着羊，然后来找那一个记号，就是包着布放在马槽中的婴孩，就是那记号。四卷福音书其实就是耶稣传，那马太福音有记载到耶稣的诞生，那路加福音也有。好，路加福音也记载到是在什么时间，是在凯撒奥古斯都的那个时候。好，然后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约瑟呢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好，因为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那约瑟带着玛利亚到了伯利恒，玛利亚就要生了，她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以前呢，我读到客店里没有地方，我就会觉得伯利恒人实在太没爱心了，我们搭公车啊搭捷运都会懂得让位给老弱妇孺，那当时怎么会没有任何人愿意睡在外面的地板，让出自己的房间给孕妇生产呢？后来有一天我读到了福尔摩沙纪事马街台湾回忆录，其实在我们台湾100多年前，那个时候马街来台湾传福音，他所住的旅社其实是很简陋的砖房。好，那篇回忆录呢，他记载当时的那个旅社房内没有东西，仅有三张床板。好，那个床呢，其实是床板，就是一些木板垫在砖块上面，然后上面再放一张很脏的草席。那地板其实是泥土地，空气中其实是喂猪的那个馊水味。那鸡鸭猪啊，家禽家畜啊，然后就在附近，它可以走来走去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再想象，就是伯利恒就是2000年前的伯利恒，他的旅社又有多舒适。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要报名上册嘛，全部人都在移动，所以可能那时候的那个也没有足够的客房。那古代的客房呢，就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旅店这样，它有很多的房间隔成一间一间的，它也许就是只是两个大通铺，男生一间女生一间，然后一堆人睡在一起这样子。好，那并没有像我们现代这种旅馆有什么单人房双人房这种。那孕妇呢，她在生产的时候，她其实是因为是自然生产嘛，就是会大吼大叫啊，就是会有很难堪的时候。我后来觉得客店主人还提供了一个马厩给约瑟和玛利亚，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恩惠了。约瑟和玛利亚生完耶稣，那在同一个时间呢，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那他们在晚上就是按着根刺看守羊群。这时候呢，有天使站在这些牧羊人旁边， 主的荣光就照着这些牧羊人，那牧羊人就感到很害怕，天使就说不要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来天使就离开了，升天去了。那牧羊人呢，他们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往伯利恒那里去看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主所指示的。那他们就很快的去了，同样的哈，天使说话他们就马上行动，他们就去，然后就看见了玛利亚和约瑟，还有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那他们看到了，就把天使所讲的话讲传开了。听到这个神迹奇事的，他们就诧异牧羊人说的话。那玛利亚呢，他就把这一切的事放在心里反复思想。马太福音那边记载，撒加利亚遇到天使，他还要跟天使要凭据。撒加利亚其实他是一个祭司，他在圣殿工作，他应该最了解上帝啊，他是神职人员，他却对天使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上年纪了。那天使呢就有点火大啊，他就说，我是势力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我奉派向你传话报给你这信息，但是你却不相信我说的，你将变成哑巴，直到我应许实现的那一天才能说话。那撒加利亚他对上帝的不信，那就凸显了接下来这个玛利亚他对上帝的信，他是对上帝何等的单纯的信。那天使告诉他，你就是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要取名叫耶稣，然后这个孩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他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他的王权无穷无尽。那这样的事情发生，玛利亚在当时，以我们估计他的年龄大概是16岁左右，他这么年轻，好，但是呢，他听到这样的事情，他很惊讶，他说，我还没有出嫁，这样超自然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呢？那天使解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好，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那出生的圣者要称为上帝的儿子。最喜欢玛利亚的这句话，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就不像撒加利亚那样子还要向天使要凭据，让天使发怒。我非常喜欢玛利亚的这句话，她遇到了很多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作为她不懂，但是她就是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我们看着玛利亚的故事，她的人生经历，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将是弥赛亚，他将是以色列的君王啊，那为什么会孩子诞生在马槽里？为什么那个客店是没有地方住？他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好，为什么没有一个正常的地方生产？那他，但是他就是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小孩子出生在那个很臭的那个牲畜房里面，那我们要知道玛利亚的生产是自然生，自然生都要用力呼气，呼吸吐气，呼吸吐气，那他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干净的那个医院的产房，他竟然是在那么臭的，可能都有那个馊水味，牲畜的馊水那个粪便啊，那些味道，他是在这样这么脏的环境生产，那他也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他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后来玛利亚生了孩子，把耶稣生出来了，那她和丈夫要上耶路撒冷去把耶稣献给主，可是他们的家境清寒，他们只能献上一对斑鸠。那他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上帝不给他们多赚一点钱，好，然后可以献比较好的祭，献一头羊，可是他还是一句话，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后来他们进到圣殿，有遇到了一个老人家西面，这西面他就预言说，他对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然后呢，他特别对玛利亚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玛利亚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他之后他会很难，他的心会被刺，像被刀刺透，这么可怕的预言。那他还是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我们人生在世其实会遇到一些我们想不明白的事情。那我个人就是我的妈妈是忧郁症患者，那我妈妈也就是离开了，那我弟弟也是忧郁症患者，那也是已经离开了，那我父亲是在旅游中的时候也那个意外过世。我的原生家庭三个亲人都是没有告别然后就突然离开。好，那我也不明白，那玛利亚的这句话其实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安慰，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人生会发生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可是玛利亚她只有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圣经它是记载真实的事情，所以才会有圣经地理、圣经考古。好，不像其他的民间信仰，比如说有人拜猪八戒、拜孙悟空，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是西游记小说吴承恩写的小说人物，好，可是却还是有人拜他，所以像那样的信仰、那样的宗教是没有什么考古的，也不可能有什么圣经地理之类的。那但是我们这个信仰好，是跟其他信仰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好，那所以呢，伯利恒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耶稣诞生的地方，那所以这边就有一些好那个一些纪念，比如说牧羊人广场啊，好，那我们游客可以到这些地方来，然后怀念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来这边默想当时发生的事情。那这边有牧羊人报喜堂，好，向牧羊人报喜堂，就是天使向牧羊人报喜，叫他们去找那一个记号。那这一个报喜堂里面最特别的就是这三幅壁画，我们看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老中青，好，有老中青三个牧羊人，就代表不同年龄层的牧羊人都看到了天使。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旁边有一只牧羊犬，好，它看到天使也很害怕。好，那我们放大来看，那这第二幅画就是耶稣诞生在马槽，包着布，就是记号了。好，那个牧羊人都老中青，好，牧羊人都来了。那这边还看到这只狗就已经不害怕了，好，那他们看到耶稣。好，这个婴孩耶稣的他很特别，就是你往左边走走，往右边走走，哈，那会感觉耶稣的眼睛都看着你。那最后他们离开了，他们就很开心的离开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少年牧羊人就唱歌跳舞，那这只狗也是很开心。那像牧羊人报喜堂旁边有一个洞穴，哈，那这边就是一个模型。那伯利恒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一间教会，叫主诞堂。好，那主诞堂呢，它的进去的门是很小的，哈，大概只有150公分高，所以每一个进去的人呢都要低头，哈，就是你要谦卑才进得去。那这是主诞堂的内部，那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香炉，所以它的那个墙壁，哈，就是会被香炉的香熏得黑黑的。那这里你会看到主诞堂，那当然就是里面有圣母玛利亚，好，还有耶稣的浮雕，玛利亚跟耶稣的浮雕。可是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已经基督宗教，好，就是基督宗教指的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哈，的堕落。那你看这边像不像那个台湾的妈祖庙？信徒是用这个金项链啊，然后那个 金戒指啊，好首饰来膜拜玛利亚，这都是错误的信仰，好，这就是不读圣经的结果。好，这边也是，你看孔金个包银，那很多人呢，哈，就是来主诞堂呢，就是要摸这个大卫伯利恒之星。好，这边就是这个伯利恒之星，你看这边也是有很多的那个香炉，那大家呢就会跪在这个星前面，然后用手去摸它，希望就是有拜有宝，无拜无波比啊那哈。马丁路德就是发现读圣经的重要性。那在他改教之前呢，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那很多民间信仰的习俗就影响基督信仰，就像这些哈，你会膜拜那个圣像、圣徒、圣画或者是遗物，像我们去圣地的去圣地旅游，就会看到有些死人骨头，然后就很多人排队要去摸那些好古代的基督徒的留下来的骨头哈，有头骨啊，有手骨啊哈，那也是一样，好像摸到就五拜五波比啊那哈，那这就是因为不读圣经的堕落，所以呢。读圣经是非常的重要。主诞堂旁边刚好是圣凯瑟琳教，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雕像，是耶罗米的雕像，你看他的右手执笔，左手他是拿着圣经，他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要来读上帝的话哦，他唤醒人们注意读圣经的重要性。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主诞堂其实就是不读圣经的堕落，那这边这个凯撒林教堂它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大家要读圣经。耶罗米原来是古文学家，他经常在各地旅游增广见闻，30岁的时候呢，他就被上帝呼召，他就到旷野去好诚心研究神学、圣经还有希伯来文，他就是在那里预备好被主所用。40岁的时候呢，他就到一个洞窟，好，就过着苦修隐居的生活，他全时间就是在那里翻译圣经。那我们这边看到哈，这一个教堂它其实就是在纪念这一个耶罗米的书房，好，这边是耶罗米完成五家大译本的地方。在那个时候382年，教宗就请耶罗米翻译圣经，当时是已经有一本拉丁文的译本了，可是就是字句不顺啊，翻译错误又很多。那耶罗米他原来是使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我们知道的74译本来做底本翻译，可是呢他后来发现应该要改用希伯来文旧约，所以他全部重新翻译，就是23年他完成了这本拉丁文圣经修订本。上帝呼召我从事那个兴旺爱圣经网站事工，我也认识了一些现代耶罗米，就是认识一些圣经学者或者是参与圣经翻译的同工，那他们这些人呢也都是就是像耶罗米一样，他们没有参加太多的活动，他们就是尽量减低社交活动，然后安静下来，然后就是埋首于电脑前面，还有一堆的参考书籍中，他们没有掌声，然后忍受孤独，就一字一句考证经文。那他们的生命就是令我深深的佩服。我认为大家都说什么教会大复兴啊，我认为真正的复兴不是搞什么大活动啊，也不是做什么新的神学啊，还是有什么创新方式啊，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好的读圣经，正确的了解神的心意，好，不是用民间信仰的方式来想上帝，好，去揣摩上帝，其实圣经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那主诞堂呢，纪念耶稣的诞生，救我们脱离黑暗入光明。那主诞堂旁边这个耶罗米书房，它其实纪念世世代代默默忠心的圣经文字工作者，那他们把上帝的话语保留下来，让我们一代一代的都能够了解神的心意。人生就是一场圣地旅行，你也可以穿越圣经去旅行。 相信第八课伯利恒旅游可以带给我们不少生命的反省。